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教会下半年的讲道，我们是会透过出埃及记，我们一起来去思考一下，究竟在今日这个这么困难的时候，神要跟我们讲些什么东西。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去读出埃及记的选段，也都包括我们很熟悉的十诫。在八月第一个星期的时候，陈牧师就已经为大家解释过十诫的第一诫。今日我就好想同大家一起来到去分享十诫的第二诫。好想我哋大家先读一次，好唔好？经文是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四至六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在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其实十诫的信息呢，真是相当之丰富，因为在历世历代的里面呢，都有不同的学者来到去研究当中的内容。而今日呢，我就好想藉住以色列事件，一件历史的事件呢，我们来一起去作为诠释第十诫的基础。事情是这样样的。当时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埃及地受到很大的苦。他们的苦情呢，耶和华上帝听到了。上帝呢，他就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个为奴之地。以色列人呢，他们亲眼见到上帝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施行了很多既伟大又奇妙的神迹，拯救他们脱离这个的困境。上帝呢，就一直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去到旷野的里面，来到西乃山的山脚下面安营。上帝他又呼召摩西上山去聆听和去接受他对以色列人的要求。目的是什么呢？目的都是希望以色列人他能够世世代代这样跟上帝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中包括做会幕和一些献祭的要求。当摩西他在山上领受上帝那个诫命和吩咐的同时，山脚下的以色列人他们就等得不耐烦。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一至到六节里面，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百姓见摩西迟迟都不落山，他们就聚集到去亚伦那里，就跟亚伦说，起来为我们去做一个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亚伦就跟他们说，你就去跟你的去妻子儿女那里，就拿些金环拿来给我。百姓他们就照做，然后亚伦就做了一只金牛，用雕刻的器具作成。他们就说，以色列，这个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亚伦见到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就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按住受造之物，只是一个牛犊的形象，为自己的缘故去雕刻偶像，向他们下拜。很明显，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就是犯了十诫里面的第二诫。弟兄姊妹，可能你听到这里的时候，或者你都会问，其实今天我们应该不会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那样，是吧？就是将我们自己的金器就融了去，做一个偶像，然后就向这些偶像去跪拜。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会这样的，是吧？咁如果係咁嘅话，究竟第二诫对于今日嘅我哋嚟讲仲有啲咩意义呢？弟兄姊妹，如果当我哋去留心经文嘅话呢， 我想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以色列人在金牛犊这件事上高究竟他们出了什么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正就是第二届要提醒我们的信息，是我们今天都需要去引以为鉴。因此呢，愿圣灵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叫我们呢不要为自己的缘故雕刻偶像。第一点呢，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第二届要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不要以自己作为生命的中心。经文里面是这样讲的，他说呢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我们对十诫呢都很熟悉的，甚至乎呢我们可能懂得背添，但是有时候呢熟悉得滞呢，可能我们会漏了一些细节的。经文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上帝他不是只是说不可以雕刻偶像，他是说不可以为自己去雕刻偶像。经文的意思他要表达什么呢？他就是要表达上帝是要求他的子民不要以自己去取代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中心。因为原本我们作为信仰群体神的子民，我们是应该要以上帝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但是我们却是常常将生命的中心由上帝去转向为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取代了上帝，自己成为自己生命的中心。我们以金牛犊的事件作为例子，我想请大家一起再读多次32章1节，好吗？32章1节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作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当其时上帝在西乃山向摩西颁布会幕和一些献祭的要求，上帝颁布律例典章的目的很简单，其实都是想以色列人能够可以世世代代这样去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让上帝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个是25章8节里面给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为了以色列人的好处而做的。但是山脚下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见到摩西迟迟不落山，他不知道上帝和摩西在山上做什么，也都不知道摩西他几时回来。他们期望上帝是要按住他们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心意去工作，但是当上帝的时间和他们自己的时间不相同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产生了焦虑和不安。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对上帝缺乏了信心，他们不知道上帝做紧什么，也都不知道上帝几时做事，而为了要填补这种心里面的焦虑和不安，他们就以自己的时间，以自己的方法为自己雕刻偶像，去引领他们前面的道路。可能大家听到这里的时候，你可能都会为以色列人辩护，是吗？他们整个民族百几万人在旷野之地一直在那里等，又不知道等到几时，其实他们都很困难的，是吗？不过呢，我想大家都要记得，以色列人在这段日子里面，其实他们经历过些什么东西？他们经历过的是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上帝聆听他们的苦情，他们亲眼见过神为他们做过很多很多的神迹，使得他们可以平平安安这样离开这个埃及为奴之地。他们每天都是继续这样不断这样去领受神为他们所预备那个玛拿的供应。他们在过去的日子直至到现在，他们一直都在这里经历上帝的带领和恩典。因此呢，他们因为摩西的迟迟不落山的缘故而对上帝失去信心，并且转向以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时间去为自己雕刻偶像，以引领他们前面的道路，这种的做法是完完全全是不可取的。 各位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真的不会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这样，将那些金器融了它，然后就去做一个偶像出来向它下拜。不过呢，以色列人的问题即是他们将生命的中心由上帝转向自己，这个问题呢是我们今天都需要引以为戒。举个例，可能有弟兄姊妹你现在面对一些很大的困难，可能你失业。当然我们失业，我们当然要努力地找工作，是不是？我们都很期望上帝可以立刻为我们预备一份工，但的而且确可能有些时候神的时间和我们的时间真的可能会不同的。但是就算是这样都好，我很想我们大家都彼此勉励，我们不要因为这样而失去信心。我们都要记得上帝在过去的日子的里面是怎样去带领和供应我们，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因为对神失去信心而转向了靠自己，以自己的方式来到去取代上帝的工作。我自己都曾经有和我自己的小组的组员去分享过，我读神学的时候去到第三年的下半年，其实我经济的情况都是很困难。我记得我当时都跟太太一起去商量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好呢，这样。不过在一路去分享的过程里面，我想我们都记得当初上帝他呼召我要去神学院去学习的时候，神是清楚教导我要好好专心地来去读书，对他有信心，相信他会有充足的供应。不过很坦白说，那时候我就真的信心就麻麻地，我是真的有少少等得不是很耐烦。我是有想过是偷偷地就去做 part time 去帮补家计。即是为什么要偷偷地呢？是因为全时间读书是不可以有份工的，所以就要偷偷地去做。最后我没有偷偷地去做，因为神真的原来有很奇妙的安排，帮我们在那段时间里面就过了一个难关，也都让到我可以继续专心的学习。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的经历未必和你所经历的是一样，我昔日的处境也都未必能够和你今日所面对的困难相提并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的呼召和恩典都不一样，但是我很想我们大家都彼此提醒，可能你今天在一些事情上面对困难，或者可能我们都会问究竟神你在哪里，为什么神你还没工作的呢？但我很盼望第二届的信息都能够提醒我们，我们要对神有信心，我们不要以自己为生命的中心，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去取代了上帝的工作。第二点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透过第二届我们要学习不要矮化了上帝的能力。经文里面是这样讲，他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当时呢，以色列人他们是按照牛犊的形象去造成一个偶像然后下拜。我想我们再读一次当时的情况，我们一起读吧，好吗？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以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以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作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个是32章2至6節的记载。当其时亚伦呢，他是按住以色列人的要求，以牛犊的形象去做了一个偶像。之后呢，亚伦呢是这样讲的，他说呢，听日我们要向耶和华守节，然后以色列人第二日的清早呢就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在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其实他们是要向耶和华守节，他们不是敬拜别神，是吧？他们是要向耶和华献燔祭和献平安祭，似乎呢他们没有离开上帝去转向别神。既然是这样的话，他们以牛犊的形象去造成一个偶像去敬拜上帝，那又有什么问题呢？是吧？或者可能你都会有这样的疑惑。但是如果我们要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一定要记得一样东西。以色列人呢，他们曾经在埃及地已经生活了400多年。其实呢，他们都是已经深受当时那个的外族文化呢去影响了他们。在埃及的文化里面，牛犊呢是一个很普遍的偶像形象来的。是能力的象征。是生育的象征。外邦人呢，他们呢就不认识耶和华上帝的，我想我们都知道。但是他们都相信在人类以外呢，是有一些比他们能力更加大的神明。这些的神明呢，是掌管着生活里面不同的范畴的。所以呢，他为了要保障他们自己那个的生活呢，他们是会按住他们自己的理解去创造出不同种类的神明，并且向这些神明去下拜。但是虽然是这样，我想提出的是什么呢？人所创造那个神明的能力，其实又怎可以跟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上帝的能力去相提并论才行的？或者亚伦当其时他去铸造一只牛犊的原因，是因为当其时以色列人正在旷野，上帝和摩西又不在场，他们需要一个有能力和有很大的能力的象征去取代神的仆人摩西，引领以色列人的前路。或者他们呢会认为牛犊是能够以另一个大能的方式去引领他们。但是无论他们的想象力有几好都好，人想象出来的能力又怎可以跟上帝的能力去相比？过去呢，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期望呢上帝是能够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是吧？但是他们又怎样能够想象得到上帝的能力是能够施行十灾？他们又怎可以计算得到神那个能力是大到可以将红海分开？因此呢，以牛犊或者上帝所创造那个百物的形象去代表上帝那个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呢，将上帝的能力矮化了，将上帝的能力去矮化为自己想象出来的能力，将上帝去降格为自己所创造的百物。这个就是个问题的核心。各位弟兄姊妹，矮化上帝的能力，将上帝的能力降格，是我们今日都需要引以为戒。其实今日我们的处境呢，也许同当其时以色列人经历的呢，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今天呢，我们都好像看不见上帝那样。有阵时我自己都会问，究竟神你在哪里？为什么上帝你到现在都还没工作？在过去一年多的日子里面，我想我们香港人真的经历了很大的困难。无论你是什么立场都好，无论你企边边都好，无论你是什么颜色都好，我想我们都要承认，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真的过得很痛苦，至少我自己是这样经历的。 我都好想上帝可以即刻出手，我都不断地去想象上帝是怎样可以去终结今天的困局，带领我们离开这个21世纪的为奴之地。但是十诫的第二诫呢，起码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个最适切的提醒，提醒我不要矮化了神的能力。其实在耶稣的时代，门徒他们都是这样去经历耶稣的拯救。当其时十二个门徒他们都有不同的光谱，但是他们都是期望耶稣这个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是会以一个君王的方式去带领他们脱离罗马政权的辖制，去光复以色列国。但是他们又怎会想象得到耶稣最终是真的会死在十字架上高，以一个受苦仆人的方式去拯救他们。过去呢，他们是期望神的应许，上帝的拯救是会来到以色列国，但是他们又怎样能够想象到福音是最终能够传遍天下，上帝的计划、神的能力又怎样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呢？在上个月，我一位很尊敬的神学院老师，他在一个讲座那里就分享信息。当时就有听众问他，他的问题就是这样讲的，他说究竟上帝是怎样去介入今日这些不公义的事情的里面。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个，在网上高的每一位，或许这个都是你的问题，是吧？究竟上帝今日是怎样去介入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的里面？老师的回答呢，给我有好好的提醒，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他说呢，其实当我们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即是究竟上帝是怎样去介入今日的不公义的事情这条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的本身可能已经是反映了我们想限制上帝怎样介入。耶稣他在死里面复活，反映了他是会终结黑暗的势力。今天我们好像活在耶稣已经复活但是又未完全复活的状态的里面，至少我们可以开始相信上帝他已经开始去战胜黑暗的世界。只不过呢，我们没有人有一个既定的时间表，我们不知道上帝会几时将世界完全转化。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提醒我们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矮化了上帝的权能。相反，我们要以信心期盼祂的作为，相信上帝祂会继续以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去保守，去带领我们，我们一同在主里面经历那个生命的更新和转化。第三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第二诫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不要忘记上帝对人的爱。我不知道大家呢，当你读十诫的时候呢，你会不会有一种很负面的感觉？什么意思呢？我读给你听，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亦都不可以贪恋人的妻子。十诫大部分的诫命呢，都是以不可作为主调。我们的上帝呢，好像呢要将一系列的限制和枷锁去加在我们身上，好像为了要管辖我们这样，是吧？上帝是不是真的要管我们？情况就好似呢，我哋成日都会听到啲小朋友呢就投诉佢爸爸妈妈咁样，又唔可以睇电视，又唔可以食雪糕，又唔可以打机，又唔可以出街玩，乜都唔得。唔通爸爸妈妈嘅心意就係要将一系列嘅枷锁同埋限制去加诸喺佢自己嘅仔女身上，为咗要管辖佢哋咩？我諗大家呢一定能够明白爸爸妈妈嘅心意 并不是出于管辖，而是出于爱，出于他对他自己仔女的爱，希望他们能够可以健康成长，希望他们可以行在一条正路上，不要行差踏错，是不是？其实上帝对他的子民岂不是都是一样吗？上帝向以色列人去颁布十诫律例典章，同样都是为了以色列人的好处而做。当摩西呢他上山接受十诫之前，上帝呢他是这样讲的，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经文是确确实实地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是首先经历过上帝呢，是将他们从为奴之地去拯救过来，他们是首先经历过神的恩典和爱，然后在这个的基础底下，神要求以色列人去听他的话，而只有人去遵守神的约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而神要人遵守他那个约的目的，其实都是出于爱，都是因为人的好处而出发。而当我们明白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在金牛犊这件事上出了什么错。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问题就是忘记了上帝对他们的爱。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等得不耐烦，是吧？亚伦就做了一只偶像，以牛犊的形象去代表上帝。其实这个不单止反映了他们信心不足，这个也反映了他们在一个困难的局面里面的时候，他们忘记了上帝过去的带领和恩典，不记得了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当亚伦他去雕刻金牛犊之后，以色列人宣称这个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的时候，这个可以说是等同于全盘否定上帝在过去以来一直的带领和恩典。弟兄姊妹，十诫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要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得上帝过去的恩典和带领。或者大家可能都会想，或者以色列人是他们当时真的缺乏信心，但是都不等于他们不记得了上帝过去的恩典，不等于他们去抹杀神一直以来的带领这么严重，是吧？但是我想问问大家，你知不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雕刻金牛之后，上帝是这样跟摩西说，我读给你听，我看这百姓真是硬着颈项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当上帝他知道以色列人以金牛犊去取代自己的时候，上帝他是嬲到一个地步，是要将整个以色列灭绝的，然后他要兴起摩西和他的后裔以取代以色列去成为大国。他们的问题其实是真的相当之严重啊！因此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要提醒我们不可以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得上帝过去一直以来的带领和恩典。我自己就很喜欢看戏的，即当我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起一套戏，你们看过没有？是啊，力姑力姑新年财，有没有看过？我都挺喜欢看的。 差不多年初一我都会播一次。咁啊，故事里面嘅男主角咧，就因为发生咗一啲事情，咁就经历咗破产。佢由本来咧就住几千尺大屋，就变为住公屋同埋揸的士为生。但系虽然咁样咧，佢都冇埋怨。咁啊，当其时佢嘅细佬咧，就对哥哥虽然面对住一个咁大嘅难关，但系都仍然可以豁达咁样面对咧，就觉得好唔理解。有一幕咧，佢就系咁样，佢就问阿哥啦。哇，哥你都真係幾闊達㗎喎，阿哥呢就係咁樣答佢。嘿，摸咗咁多年好牌，摸幾鋪爛牌有咩所謂呀？故事裏面嘅男主角嘅闊達，係因為佢雖然正喺度面對一個好大嘅困難，但係佢都記得佢自己係曾經摸過好牌。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或者可能我哋今日都面对逆境，可能我哋都问上帝你喺边，你几时先至出手去帮我哋，甚至乎可能呢我哋都会有一种不安，好似昔日嘅以色列人咁样。但係盼望我哋都彼此提醒，唔好唔记得上帝过去一直以嚟嘅带领同埋恩典。头先呢我分享到我学习我即係喺神学学习嘅时候嗰啲嘅困难。其实呢我諗返当其时上帝呢都係不断咁样提醒我，喺过去嘅日子里面我係一直以嚟都经历上帝嘅恩典同埋供应。我諗返呢由我97年出嚟做嘢到今日，其实都真係经历过唔少风浪。亚洲金融风暴啦，科技股泡沫爆破啦，沙士啦，雷曼嘅事件，仲可以数落去，经历咗好多好大嘅风浪。但系我系确实喺呢啲嘅风浪里边，系好实在咁样样去经历紧神嘅恩典同埋供应。喺我过去嘅里边嘅生活，一直都冇欠缺过，就好似昔日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天天经历上帝那个玛拿的供应一样。神的提醒都要我去学习，不要只是见到今日的困难而忘记了上帝过去对我们的恩典和带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十诫咧，虽然系上帝喺几千年前佢针对以色列人所定嘅诫命，但系当中嘅信息咧，其实真系一啲都唔过时，可以话咧系时代嘅信息，正正就要向处身21世纪嘅我哋去讲说话。求圣灵帮我哋，让到我哋唔单止去领受上帝嘅诫命。并且有能力去遵行他的吩咐。经文是这样讲，他说恨我的呢，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呢，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上帝正正就是要提醒我们，爱上帝遵守他的诫命的好处是远远超过背叛上帝所带来的后果。因此呢，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盼望我们都一同彼此的提醒，让上帝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同心祷告。上帝，我们要向你献上祷告，求你就藉住今天的信息去提醒我们，教导我们，使到我们能够去真知道你那个的吩咐，并且我们有能力的来到去实践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当中。求圣灵光照我们，让到我们能够可以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之间， 我哋都能够彼此嘅提醒。多谢你听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而祈求，阿门。